北韓核武威脅升級，習近平主動示好南韓，有目的。《華爾街日報》話，中美會談勢頭強勁，為拜習會鋪路。中國股市頻臨破滅，中共急制新規維穩。美國議員話，中國人買地種大麻，同墨西哥毒販勾結。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9月29号礼拜五，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系林欣。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近期朝鲜半岛局势再受关注，北韩官媒9月28号报道，北韩已经通过修正案将核武政策纳入新宪法，领导人金正恩承诺加快核武器嘅生产，以压制所谓嚟自美国嘅挑衅。同時，中共領導人習近平主動向南韓示好，提出要訪問南韓。他表示願意推動中韓戰略夥伴關係，願意為朝鮮半島的和平而努力。分析認為，習近平不希望看到北韓獨自坐大，同時亦想瓦解美國、日本和南韓的三角聯盟，減輕自身壓力。請睇報道。
據北韓官媒朝中社28号報導，在北韓最高人民會議上一致通过宪法修正案，明文规定北韩将实现核武发展高度化，以确保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压制战争，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和稳定。金正恩在会议中指出，北韩要从质量和数量上快速加强核武力。对此，台湾国防战略和资源所所长苏子宏向本台记者表示，北韩这样做是多此一举，这个只是将核武作为一个合法性的论述，完全没有必要的。他说，非核扩散是国际间的一个共识，在签署的国家有强制力，没有签署的国家就没有强制力，但是国际间对于核武的扩散是持负面态度的，所以他自己用宪法来宣示，这只是他国内效果，没有国际效果，所以才说他多此一举。金正恩在会议中矛头直指美国，他说美国在反朝军事挑衅活动达到极点的今日，加快实现核武器高度化就成了十分重要的问题。金正恩还敦促官员进一步加强和反美国家之间的团结，并谴责美国、南韩和日本之间的三边合作是亚洲版北约。针对北韩的核武政策入宪，南韩强调韩美日将压倒性应对，并同国际社会一起加强向北韩制裁和施压，促使平壤打消发展核武的念头。南韩统一部表示，为核武修宪显示北韩不会放弃核武，重申一旦使用核武必将招致北韩政权灭亡。日本认为北韩的做法绝对不可接受，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说，北韩发展核武和飞弹威胁日本和国际社会的和平和安全。今年三月，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特里克莱德将军警告金正恩政权，北韩军队如果使用核武器，美国将毫不客气地结束金氏家族的政权。苏子宏分析说，从冷战以来，美国就是一个延伸核阻的概念，比如说对日本、南韩就是劝阻他们不要发展核武，他有提供保证，因为有正式签协防条约，包括传统的核阻，亦包括核核阻，亦就是万一敌方对日本和南韩使用核武的话，这样美国就可能使用核武还击，所以日本、南韩就不用发展核武，其他的传统武器就快速加强，比如南韩展现了精准的飞弹等等，就是核武和精准弹药相互的抗衡。核武讲的是大规模毁灭，精准导弹讲的是精准打击，所以不需要核武了。苏子宏进一步指出，核武基本上是一个心理吓阻的工具，南韩将他们精准的长程飞弹拿出来，亦就是警告金正恩，不管他藏在哪里，只要被锁定了，精准弹药还可以找到他，大概是这样的用意。北韩除了发展核武器，还积极向俄罗斯靠拢。九月中旬，金正恩对俄罗斯进行为期一周的高调访问，美国、日本、南韩担心北韩可能会为其核子和导弹计划寻求技术协助，而朝俄的举动亦使中共感到不安。 分析认为，作为中共牵制美日韩和西方社会的一张王牌，北韩一旦独自做大，并同俄罗斯结成实质性联盟，不但可能脱离中共的控制，还会对中共本身构成威胁。而目前能够在军事上真正同北韩抗衡的就是南韩。而南韩尹锡悦总统执政后，一改前任具共亲共的政策，不但迅速加强韩美军事同盟关系，还积极修复韩日关系。目前美日韩已经形成了三国联盟，而地缘政治的改变令中共十分被动。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主动向南韩示好。南韩官员日前对媒体透露，杭州亚运会开幕前，习近平在会见南韩总理韩德珠时，主动提出认真考虑访问南韩，愿意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欢迎举行中日韩三边首脑峰会。独立撰稿人朱国明阳认为，南韩一旦在出口和供应链上摆脱对中共的依赖，中共亦就失去对南韩的控制，失去了对朝鲜半岛的话语权。这个不单止影响中共的经济，在地缘政治上亦令中共更加被动。这个应该是习近平急于向南韩示好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进一步说，习近平应该是希望借访问南韩之机，鼓动南韩国内的左派亲共势力给尹锡悦政府施加压力，从而起到破坏美日韩关系的作用。时评人黎宜明对大纪元表示，面对如此焦头烂额的局面，如果习近平能够同南韩修好关系，或者能缓解一下内部压力，但坚决抗共的尹锡悦未必买他的账。中共行将灭亡这个天意，边个亦改变不了。
9月28号，《华尔街日报》的消息人士透露，中美两国官员讨论关于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访问华府的行程，同时中共外长王毅亦正在计划在10月访问华盛顿，为习近平和拜登的峰会做准备。这些举动都是为了习近平和拜登在美国的会谈铺路。请听报道。
何立峰的访问将是拜登就职以来中国政府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最新的发展反映出中美会谈的势头强劲，习近平出席11月 APEC 峰会的可能性变得更高。据悉，除了这次峰会以来，北京还寻求和拜登进行单独的领导人双边峰会，以试图稳定中美两国的紧张关系。在本周，北京协助了将一名越境北韩的美国士兵送回美国的计划。美方表示，国安顾问沙利文在10日前同王毅的会议上曾经提到这次案件，不过在 APEC 峰会方面，美国拒绝邀请受到制裁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同时，美国国务院在28号的一份报告中警告，北京政府加大了控制信息、传播宣传和虚假信息的力度，在中国和国际推行数位威权主义。报告指出，北京每年在操纵国外信息上花费数十亿美元，习近平政府敦促中共官方媒体加强宣传力度，制定精准传播方式，以影响全球外国受众。相关问题都反映出中美两国的关系前景仍然坎坷。报道引述专家的话表示，中美双方将继续采取他们认为合理，而对方可能认为具有挑衅性的行动。华尔街豪报认为，拜登政府施压稳定和北京的关系，部分原因是为了防止紧张局势升级为冲突，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有更高的关注度。同时，美国亦是为了向盟友和其他国家表明，他可以处理好和北京的工作关系。而习近平亦想向中国大众表明，他已经掌控了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加剧之际，和美国领导人的会面变得重要。
目前中国经济疲软，外商投资呈断崖式下跌，中国股市亦一路下挫。中共政府为保护股票市场出台新措施，禁止很多公司的大股东减持股票。学者表示，新措施发出信号，告诉股民和外界投资者，中国股市基本上就要破灭了。陈德报道。
今年以来， 中国沪深300指数下跌了 4.1%。 为了提振股市，中国证监会采取新举措，对于最近三年未进行分红或者存在破发破净情形的上市公司，限制其控股股东减持股票。据华尔街号报报道，上海上市的东方时尚驾校学校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控股股东徐红，在限制减持措施出台的第二日，亦就是8月28号出售了价值约300万美元的股票。9月15号东方时尚表示，公司已经买回徐红卖出的股票。从徐红家属处得知，他已经被上海警方以涉嫌操控证券市场罪被捕。杀一儆百，200多家公司的股东立即取消了减持计划，并公开承诺不再进一步减持，而且延长了他们股票的禁售期。据金融数据提供商万德的数据，在上海或深圳上市的5000多家公司中，实际上有一半公司受到了上述新规的限制。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9月27号对希望之声分析说，中国股市从大概90年代开始结算，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在2000点到3000点。2006年、2007年突破涨到了6000点。到那个泡沫的高点以后，过去这20年来基本是一直在下跌，现在又跌到3000点。这个股市已经回到了10年、20年前的那个状态。对这些投向高点买入的民众，他们的钱基本上已经打水漂了。中国现在的股市还在下滑，还持续保持在低位，因为股票实际上是这个国家经济的基本面，就是那些制造业公司的真正价值的体现。而现在中国整个经济下滑，制造业在流失，公司在关闭，工厂倒闭，企业在倒闭，所以这个实际上没什么反弹的动力，这个股市是基本上玩完了。谢田进一步指出，中共现在为了维护股市，特别出台了新的政策，限制这些大股东或者高管抛售他的那些股份。但实际上发出的信号就是向股民表示，很多外资投资者说中国股市基本上就要破灭了，所以他可能是适得其反，给人们知道他现在只是靠这个政策政治来支撑他的股市，实际上股市真正的价值早已经没有了。多年来中国的公司内部人士一直是本公司股票的净买家，今年到目前为止，公司内部人士已净卖出价值44亿美元的股票。谢田表示，中国股市一向被中共操纵，他说他本来就是政策式圈钱的，中共权贵圈钱的工具等于老百姓被呃了，损失了这么多，没人再会相信了。这个实际上有大量的内线交易、幕后交易，令这些权贵可以从中赚钱，而法律也好，监管也好，打不到那些人，关键是整体经济不得了，经济垮了之后，股市也必然要跟着垮，我相信中国股市会出现一个长期低迷的状况。
中国购买农地的问题近年来在美国引起了广泛关注，美国议员28号提出，中国公民在美国购买土地不单止引发安全关注，甚至还带来犯罪问题。一些种植大麻的中国人和墨西哥贩毒集团合作，祸乱社会。请听报道。
27号美国参议院农业委员会举行听证会，俄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兰德福克说，该州2018年通过了相对宽松的医用大麻法案，给一些中国人提供了可乘之机。他说一些来自中国等国家的人蜂拥到该州购买农田，开始种植大麻。自2018年以来，我们州已经有7000家获得许可的大麻种植者，其中数千家是非法经营的，还未完成完整的许可程序。而在2018年之前的2017年，我们州一家都没有。兰克福德引用的俄克拉荷马州麻醉品管制局的数据显示，大麻种植大约有 75% 是中国人拥有的设施。他还表示，而且中国犯罪组织正和墨西哥毒贩集团合作，在美国全国范围内分销大麻。 他们正在将俄克拉荷马州作为分销中心。在2022年11月，俄克拉荷马州金菲社院的一个大麻农场发生了凶杀案，四名中国人被处决式射杀，一人受伤，凶手在逃。兰克福德说，很多中国公民语言不通，当地执法部门面临困难，还有一些中国人偷渡到美国后进入大麻种植园工作，他们被捕后通常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城镇，甚至经常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州。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